这节目由京津镇律师制作并提供。
如果你现在想买一个，就是那种能陪你聊天呢，或者帮你做家务的全时纯人形机器人，你觉得大概需要花多少钱？5万美元，还是10万美元？
一般人的直觉可能确实是这个价位。
对吧？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在如今的这个市场里，你其实只需要花不到你几个月的工资就能买到一台，而且它不仅能完全听懂你的那些非常复杂的指令，用来驱动它的底层大脑，也就是那个大模型，甚至刚刚在专业的代码测试里，击败了美国最顶尖的 AI，是不是觉得哇，这有点不可思议？
确实，这种怎么说呢？技术下沉和成本压缩的速度，在过去的整个科技史中都是极其罕见的。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要专门为你做一次深度的解析。我们面前现在有一份沉甸甸的，2026年6月中国 AI 机器人半导体通信深度简报，里面包含了过去这几个月里最硬核也最让人震惊的产业数据。
这份简报其实彻底打破了我们对全球科技竞赛的那种固有认知。
对，就是当你还在用传统的眼光去看着硅谷的那套创新模式的时候，大洋彼岸的中国科技生态其实已经在资本结构、数据采集，甚至是所谓的太空基建上，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独特范式。
是的，其实这份简报涵盖的信息量非常大。从底层基础模型的突破，然后到150家人形机器人企业的混战，再到半导体制造的泥沼，还有太空狂想。
听起来非常散乱，对吧？
对，但如果你把这些散乱的数据拼凑起来，你会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暗线，就是说真正的技术护城河已经不再仅仅是几行聪明的代码了。
那我们就顺着这条暗线，直接切入这份简报里，最让人瞠目结舌的第一个数据。说实话，我刚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真的以为简报多写了几个零。就是 DeepSeek 这家公司刚刚完成了一笔高达74亿美元的 A 轮融资。
哇哦，74亿美元的 A 轮。
对，而且投资后的企业估值直接飙到了，510亿到590亿美元之间。
这个数字确实极具冲击力，但是真正打破传统商业教科书的，其实不是钱多钱少，而是这笔巨款的来源以及它背后的权力结构。
怎么说？
简报里拆解得很清楚，创始人梁文峰个人出资了200亿人民币，然后腾讯投了100亿，宁德时代投了50亿。
这表面上看就是几个巨头在站台嘛。
对，表面上是这样，但最核心的机制是。这些投入了巨资的商业投资者，不仅面临着长达5年的资金锁定期，而且，他们没有任何投票权。
等一下，等等，我们得把这件事拆开来看，这完全颠覆了硅谷的常理啊！我们熟悉的那些风险投资就是 VC 模式，是你投了钱，你就进董事会，对吧？
没错。要话语权。
对呀，而且你通常希望2-3年内就能看到财务回报，或者直接上市套现。腾讯和宁德时代砸了100亿进去，居然心甘情愿被锁定5年，还交出了投票权，那最终的控制权到底在谁手里？
简报里说，唯一的投票权以及唯一获得否定期豁免权的，是仅投资了10亿人民币的国家 AI 产业基金会。
哇。只投了10个亿，却拿了所有的控制权，这太有意思了。
对，这就是现在中国式 AI 资本形成的一个典型缩影。
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我觉得硅谷的 VC 模式就像是投资一家快闪店，大家盯着这个季度的客流量，随时准备撤资走人。但是通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GI，它不是快闪店啊，它是一座需要耗费几代人精力去建造的，大教堂。
这个比喻很贴切。
所以这5年的锁定期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减震器，它就像一艘大巨轮，创始人是掌舵的船长，科技巨头提供燃料，但国家基金手里拿着最终的航海图，它可以把工程师从每个季度的财务压力中解放出来，让他们纯粹的去解决数学和物理问题。可是我就好奇了，这些商业巨头图什么呢？
他们图的是未来的上桌权。
上桌权。
对，在 AGI 时代。底层大模型就是未来的操作系统， 腾讯或者宁德时代愿意接受这种严苛的条件，是因为他们买的根本不是一笔短期理财产品的收益，而是为了确保自己的核心业务在未来能跟中国本土最强的 AI 基础设施深度绑定。
也就是说，这关乎他们整个企业的生命线。
没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明白了。那说到大模型本身，简报里提到，现在不仅是钱在疯狂涌入，技术路径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异。比如说 Minimax 发布的 M3 模型，在那个非常关键的就是给程序员用的 SWE Bench 基准测试上，成绩居然超过了美国的 GPT 5.5。
不仅是成绩超越，更夸张的是成本控制，他们把单次运算的成本降到了上一代的1/20。
1/20？ 那是怎么做到的？
简报里特别指出了他们采用的 MSA， 也就是稀疏注意力架构，这是他们实现成本降维打击的最核心机制。
那个，我想替听众梳理一下这个概念哈。所谓的稀疏注意力，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学者在查阅一本1000页的参考书。以前的 AI 模型在回答你问题的时候，每次都要把这1000页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的读一遍。
对，那极其消耗算力，也很贵。
是的。而 MSA 架构呢，就像是给这个 AI 加上了极强的翻目录和抓重点的能力。遇到问题，它只看索引，直接翻到相关的那几页去提取信息。
没错，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能把处理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成本直接砍掉了95%。除了技术架构优化之外，更具戏剧性的是开源策略。
哦，对，质朴那件事。
对，简报提到质朴这家公司直接把他们的 GLM 5.2 模型通过 MIT 协议完全开源了，大家都可以免费商用。
这个时间点卡得非常微妙，因为这恰好是在美国政府刚刚宣布禁止 Anthropic 的高级模型出口之后。
是的，这简直是政策界的一出黑色幽默。
哈哈，真的是。美国原本是想通过封锁高级模型，比如 Fable 和 Mythos 之类，来把最顶尖的技术留在自己手里。结果呢，商业内幕的报道显示，大量的美国本土的开发者因为没法顺利调用某些高级 API， 直接转头去免费下载并使用了中国开源的质朴模型。
开发者是用脚投票的，哪里有低门槛高性能的工具，生态就会在那里生根。美国的一纸禁令反倒成了中国开源模型在海外跑马圈地的最佳推销员。
真是不可思议的转折。不过就像简报里说的，不管是 DeepSeek 的巨额资本，还是 Minimax 和质朴的底层模型，这些极其聪明的数字大脑如果仅仅停留在云端的服务器里，那它终究只是一堆代码。
没错， AI 必须进入物理世界，这就是我们要聊的下一个话题，具身智能。
对，给 AI 装上身体，要让机器人真的像人一样在现实世界里行动，光靠敲键盘写代码是不够的，你必须喂给它海量的真实的物理数据。
简报中详细记录了深圳一家叫 IOAI Tech 的公司的做法，他们正在创造一种全新的数据劳动模式。
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以前工厂里的工人是站在流水线旁机械的拧螺丝，对吧？但现在工人们穿戴着轻便的 VR 动作捕捉设备，就像玩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一样，远程操控着远处的真实人形人机器人去抓水杯啊，叠衣服啊，或者在复杂的车间里搬货物。
对，工人们的每一个动作细节，你的力度、角度，甚至是犹豫的那个瞬间，都被直接转化成了珍贵的数据。
这简直是一个全新的数字血汗工厂啊。他们不是在生产物理的产品，而是在手把手的教机器人如何去做人。
确实如此。而且最可怕的是这种模式背后的成本优势。根据连线杂志的数据，欧美同级别的这种动作采集设备通常需要5000到8000美元，但中国制造商把这种设备的成本直接打到了2000美元以下。
哇，直接息斩。
对，设备成本的这种断崖式下跌，导致了数据收集的劳动力成本从每小时340美元暴跌到了现在的118美元。
劳动力和硬件成本的双重暴跌，这就直接引爆了商业化。我们在简报里看到，宇树科技不仅在科创板完成了 IPO， 他们2025年的人形人机器出货量已经占据了全球第一。
还有优必选的 UEX 消费级伴侣机器人，那个是直接卖给普通消费者的全尺寸人机器人啊， 仅仅预售了17天，订单就突破了5000台。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软硬件融合的起点真的要来了。但是凡事都有个但是，简报中也引用了财新的一篇深度报道，说是国家发改委已经明确发出了警告，说人形人机器人存在产能过剩的风险，因为目前中国涉足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50家。
150家造人形人机器人的公司，这个密度是非常惊人的。
对啊，这听起来太疯狂了。这让我不禁回想起几年前中国新能源汽车那场极其惨烈的百团大战。专家，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在目睹同样的剧本重演？这么多的公司疯狂涌入，那普通消费者现在去花几万块钱买一台机器人，难道不是在帮这些企业做免费的路测吗？甚至说的难听点，就是被当成韭菜割掉
啊。你的担忧其实非常有道理，现阶段的全尺寸机器人不可避免的带有很强的极客测试性质。但如果我们退一步，从宏观的产业周期来看，这15-10家企业里，未来2-3年可能有一大半都会倒闭，
一大半都会死掉。
对，这看似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但是这恰恰是中国制造业快速一代的残酷法则。就像新能源汽车一样，通过极其惨烈的价格战和生死淘汰，活下来的那3-5家企业将会在这种血肉横飞的竞争中锻造出全球最可怕的成本控制能力，还有供应链整合能力，
也就是卷出真正的巨头。但是这里有个现实的问题，你要让这150家企业的几十万台机器人同时在街道上，在我们的家庭里跑起来，他们需要极其庞大的实时计算能力。
没错，算力是刚需。
因为你不可能让一个正在给你倒开水的机器人因为云端网络突然卡了一下，然后把滚烫的水全倒在你腿上吧，
那绝对是灾难。
所以算力瓶颈就必然会从软件转移到硬件，转移到那些物理芯片上。这也就来到了简报中竞争最为惨烈也最骨感的领域，半导体。
在 AI 芯片这个战场上，华为目前的进展可以说是最亮眼的。简报里指出，华为的升腾 950PR 芯片不仅进入了量产阶段，它的单卡推理性能甚至达到了英伟达 H20 的 2.87 倍，
性能接近三倍。
对，而且价格还不到 H20 的三分之一。华为定下的2026年出货目标是75万片。
75万片，听起来中国在芯片上似乎是彻底突围了吗？但是如果你仔细翻阅简报后面的数据，你就会发现现实依然非常的严峻。
是的，有很大的隐患。
对，比如韩卜纪这家公司，他们今年定下了生产50万片 AI 芯片的宏伟目标，但问题是他们严重依赖中芯国际的7纳米工艺代工，而目前中芯国际7纳米的良率据说仅仅在20%左右，环绕
只有20%啊，
也就是生产5块芯片有4块都是坏的。
可以这么理解，良率问题确实是目前硅基制造的一个巨大死穴。不仅如此，简报还特别提到了 HBM， 也就是高单元内存的严重供应不足。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 HBM 这么重要。你可以把 AI 的计算芯片想象成一个超级大脑，它极其聪明，运算极快，但是它需要处理的海量数据都存放在内存里。如果普通的内存像是一条单行道的乡间小路，那么数据传输的速度根本喂不饱这个超级大脑。
对，大脑只能闲着等数据。
没错，而 HBM 呢，就是修建了一条拥有上百个车道的高速公路，如果这条高速公路修不出来，你的大脑再聪明也只能干等着。
这个解释非常直观。由于良率和 HBM 的双重卡脖子，中国半导体在地面上的物理制造依然是步履维艰的。但是简报在这里揭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战略转向。当我们在地球表面还在为七纳米的良率挣扎时，北京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地球轨道。
哇，这确实是整份简报里最让我拍案叫绝，但也最让我充满问号的地方。简报说，北京在中关村和亦庄接连设立了两个太空型 AI 数据中心的创新中心，他们要研发抗辐射芯片，还要解决太空轨道上的热管理问题。
对，
这摆明了就是在对标埃隆·马斯克一周前刚刚发布的 AI 一卫星计划。
而且在马上就要开幕的 MWC 上海展会上，工信部还要启动 6G 技术的标准研究，目标居然是在2028年实现一毫秒延迟的太空算力网全覆盖。这听起来真的是太科幻了。
为什么要去太空建数据中心？其实除了太阳能充沛，不需要受制于地面电网的极限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太空天然的真空低温环境为超大规模 server 的散热提供了绝佳的可能性。
等一下，这里我得唱个反调了，专家。我们刚才还在说中芯国际在地球上连七纳米的芯片良品率都提不上来，怎么现在突然就大谈特谈在太空建什么抗辐射 AI 数据中心了？连地球上的良率都搞不定，还要把它们发射到太空里去抗辐射？这难道不是科幻小说级别的画大饼吗？这到底是真的技术路线，还是某种占地盘的战术？
哈哈，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客观来看，这更多是一种战略战位。
战略战位。
对，在航天和前沿通信网络领域，轨道资源和频率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先到先得。同时，六 G 标准的制定权将决定未来十年的游戏规则。即使目前太空数据中心的硬件成熟度还远远不够，但也必须先提出架构，把位置先占住。
单点突破上比较困难，那就用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来弥合短板。
没错。
但是这种不计代价海陆空并进的基础设施狂奔显然引起了极大的国际连锁反应。简报的最后一部分详细列出了这些技术突破在政策和地缘政治层面引发的巨大震荡。这里我需要先跟各位听众说明一下，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纯粹是基于简报提供的事实和各方观点进行客观陈述，绝不掺杂任何政治立场。
当然，保持客观。简报中首先记录了美国方面日益加剧的焦虑感。比如美国新美国安全中心，也就是 CNAS, 发布了一份非常详尽的红线 Red Lines 报告。
嗯，这份报告说了什么？
这份报告对包括 DeepSeek 斗内的多家中国模型进行了安全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在面对诱导型测试时，这些中国模型执行恶意指令的概率被评估为美国模型的12倍。
12倍？这个定性很严重啊。
是的。因此像沃伦和金等参议院就严厉批评了现有的 AI 芯片出口管制存在漏洞，要求加大制裁力度。
但有意思的是，政策的执行往往伴随着现实的拉扯。简报里提到，白宫方面出于对过度刺激双边关系加剧宏观紧张局势的担忧，居然把包括 DeepSeek 和长鑫纯奏在内的100多家中国企业的实体清单列入时间足足推迟了8个多月。
而且不仅是美国政府内部存在分歧，美国的技术界本身也爆发了强烈的反弹。
是指那些网络安全专家对吧？
对，有150名美国顶尖的网络安全专家联名抗议政府对 Anthropic 高级模型的出口禁令。他们的核心观点非常有意思，防守方同样需要最先进的模型来模拟攻击寻找漏洞，一味的封锁反而蒙蔽了美国本土网络防御专家的眼睛。
所以这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那种回旋镖效应，防堵的手段不仅没有压制住竞争对手的开源生态，反而引发了自家安全专家的抗议。不过我觉得最魔幻的对比在于，当美国还在为国家安全红线和实体清单的长短争论不休的时候，简报指出中国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上率先踩下了监管的刹车。
没错，这就提到了将于今年7月15日正式实施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交互服务管理暂时办法。
这可是全球首个由国家牵头专门针对 AI 虚拟恋人情感聊天书吧出台的监管法规。可是我就不太理解了，现在大家都在拼算力拼机器人的产量，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什么会去出台一部管感情的法律？
简报分析指出，这部法规最核心的关注点之一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法规明令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具有成瘾性的虚拟恋人服务，并且要求所有的情感类 AI 必须进行极其严苛的算法备案。
哦，防止沉迷。
对，你想想看， 当优必选那种高度仿真的全尺寸伴侣机器人真的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当 AI 的声音和情绪反馈甚至比真人还要完美的时候，技术就不再仅仅是个工具了，它正在深度介入甚至是重塑人类的心理结构。
是的，当技术强大到足以模拟甚至操控人类的软肋时，它所引发的伦理危机绝对不亚于什么芯片良率卡脖子的瓶颈。这也是这份简报给我们带来的最大震撼。
确实如此。
好了，为你总结一下今天的这场深度解析。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技术浪潮中，我们看到的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几项性能参数的超越了，真正的竞争力已经变成了用5年锁定期熬出来的战略定力，变成了用2000美元硬件砸出来的数据工厂，甚至变成了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太空的算力野心。
同时，伴随着技术的狂飙，中美两国在对待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上也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治理优先型和哲学思考。
没错，在节目的最后，我想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放性问题留给你去咀嚼和思考。通过今天的解析，我们看到中美两国不仅在物理芯片的制造上，在模型开源和封闭的路线上分道扬镳，甚至在数字伦理的框架上也走向了不同的岔路口。
一边在严防死守安全红线，另一边在规范情感陪伴。
是的，那么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智能机器人真的变得像现在的智能手机一样，极其廉价而且普及，未来你买回家的那个全尺寸伴侣机器人，会不会仅仅因为它底层的 server 所在的国家不同，仅仅因为它所遵循的法律框架不同，而对你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道德观，甚至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底色？
这是一个非常细思极恐，但也非常迷人的可能性，
对吧？那么，在这样一个技术底层日益割裂的世界里，到底哪一种设定才算是标准的人类智能呢？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入解析，希望这些从硬核数据中提炼出的视角能成为你理解未来科技格局的一把新钥匙。大家回去好好想想这个问题，我们下次深浅再见。
这节目由京津镇律师制作并提供。